来高摩尼仆人的口，主让我们真的是 有一颗安静我们的心，主让我们来聆听你的话语，谢谢主，恳求主你来吸引我们，谢谢主，祷告感恩奉靠我主基督耶稣得胜名求， Amen。 好，大家的作业有没有做？上个星期有两个星期的时间，然后大家经过了 Hurricane， 可能也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哈。然后这有大概也只有这些三道题啊，大家有什么想法或者是建议，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第一道题呢就是神如何保守以撒。第二道题呢是在雅各骗取以扫长子名分这件事上，你如何理解神的心意？第三道题是利百加帮助雅各骗得长子的祝福，如果你是利百加和以撒，你会如何做？大家有没有积极发言？没有关系啊，不用害怕，我们在主里面都是一家人，有没有？没有，可以吗？好，
啊，神赐福给以撒，因为以撒顺服神，听从神，神赐福以撒，就像赐福他的父亲一样，亚伯拉罕，他们非常顺服神，所以说后来他的儿子雅各成为变成赐名给以色列，所以神也赐福雅各是因为他非常非常顺从神，听从神。
好，大家谁还有？继续接着。好，那我有一点点的看见，就是在就神如何保守以撒。那我们回过头看一下齐勇弟兄给我们分享的25章的第5节，那亚伯拉罕呢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那好像以撒真的就是一个垂手可得哈，贡真是坐享其成。那从以撒那个出生我们来看，以撒就是被神应许让他就是应许给亚伯拉罕，经过25年之后呢，以撒的出生。所以说，那我们也看到以撒他的一生呢，也真的就是在享受这个神的这个预备哈，真的是他也在接受神这样子为他的预备。那神的预备，那神他就必看顾保守。那也以撒呢，他也真的是就过着一生神看顾保守的生活。那我们也看到在25章的11节，就是亚伯拉罕死后呢，就神又赐福以撒。那还有26章呢，神26章28节，我们也看到那个以撒在和那亚比米勒他那一族在打仗，在纷争，然后我们也看到那个神是怎样的保守以撒。那也是说神与以撒同在，神赐福以撒。所以说我们从这里面我们也看到神通过以撒呢与那个亚比米勒的那个征战呢，我们也就是可以看到神也祝福他这个城，因为第二天嘛，他那个以撒的仆人说我们有水了，说他在这个城里要说那我们有水了。所以我们真是也感谢神，也看到与我们的神连接，我们的神是预备，是我们丰富的祝福。好，谁还有？杨长老，
好，大家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如何保守以撒，那就表示说是以撒是有困难，对不对？他有什么困难呢？我在想，大家只要去看26章的时候，他有什么困难？真的，从26章看的时候，真是他跟 亚伯拉罕他的老爸爸怎么样，太像了，他发生的事情哈、跟亚伯拉罕哈、有很多类似的地方。首先他怎么样，因为迦南地有饥荒，所以呢他就到了基拉尔非利士人那里啊，饥荒啊，他有没有饿死呢？没有。为什么呢？神赐福给他，神与他同在啊，神向他显现哦，有没有？二十六章一开始那里就神再一次的应许他，神要与他同在，有神的话他就有一切啊。后来怎么样，他的收成百倍，哇，所以他没有饿死，对不对？好，第二个，他发生了什么困难？他的太太怎么样？他不认他哈，他再一次跌倒，跟他老爸爸一模一样哈。可啊、他怕脑袋瓜被亚比米勒砍掉了哈。啊、可是呢，在经过这一次，他非常惧怕哈。到了别人家里哈，别的人的那个地方去哈，他怕杀身之祸哈，因为利百加太漂亮了啊。他在那里这一段时间怎么样？神特别的带领他哦，预备他怎么样？有一天他跟利百加在二十六章的第八节、第九节那里哈，讲到说是。他们两个人在外面戏玩，我相信神啊特别安排这个，让他保住了他的命哈。其实呢，亚比米勒他也是没有说是要杀害他哈，他住在那里也没有怎么样哈。可是呢，让亚比米勒呢怎么样，臭骂等于说是啊。等于啊、让他知道你是不对的哈，所以亚比米勒说是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我们根本就没有这样子哈，所以我们又再一次看到神与他同在。那后面呢他又遇到什么困难，大家看到没有？到了那个第十五节那里，二十六章第十五节那里，那个非利士人怎么样？开始嫉妒他了。哇，神祝福他，他牛很多，羊很多，而且仆人很多，对不对？可是呢，这个时候嫉妒来了，然后怎么样？就跟他相争啊，那个跟亚伯拉罕一样，那个井呢，哈、啊，那个啊。非利士人啊，基拉尔那边的人呢、啊跟他相争，第一口井埃瑟就是跟他相争的意思啊。这口井非常特别哦，是什么井？活水井。大家只要注意哈、啊，你们是因为我是地下水专家哈、啊，这个专业的活水井就表示说是那个地下水位很高啊，比地面高，所以呢，常常那个水呢叫自流井哈、啊，我不晓得 artesian well。所以那个水呢一直冒出来的，他钻的那口井特别好啊，所以呢那个非利士人要跟他相争啊，这结果把他抢过去了啊。然后西提拿井，西提拿就是跟他为敌，所以前两口井也都啊，以撒呢真的有他那个亚伯拉罕的 DNA 哈、啊，他是非常和平的哈、啊，都让人家哈、啊，神也没有让他吃亏，对不对？神保守他哈，结果第三口井是利和伯，就是说他以后会有宽广之地，神再一次再跟他显现哈，保守他，说他必与他同在，神的应许就必与他同在哈。我在想这个神特别的啊、应许他，所以他根本不怕，就好像有一个是他的保镖一样。我觉得神是他的保镖，有神啊，他什么都有了哈，也不怕那个非利士人哈来跟他征战，而且最后还是人家亚比米勒来带着那个军长 菲戈来亲自的跟他说是订立那个和平共存条约，哈，啊，人家要赶他走了哈。这里这个时候我们又看到神再一次的保守，神的应许不落空，哈，神再一次的保守他，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有神的同在，就一切就 OK 了。神一定会保守我们哈，所以我们同样的，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也是一样的哈。今天的信息一直讲到在神的殿里面哈，岂不知我们身体是神的殿？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那里讲了，我们身体是神的殿，我们殿要常常干净，有神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不怕了哈。这个是以撒，神怎么样保守以撒？好，好，就这样子。
谢谢杨长老。贾华姐，我们都很想念你的声音，给我们讲一下那个关于那个利百加这个骗取长子那个祝福这一道题。
第三题啊，好，第三题是利百加帮助雅各骗得长子的祝福。那我是做母亲嘛，那我也有两个孩子，所以我会一直在想，就说如果我是利百加，我明明知道神要当我怀孕的时候，神已经清楚地告诉我啊，就告诉利百加说，将小的要服侍大的，很清楚知道神是要他的祝福是要临到小的。那可是呢，按照传统的应该是给大的，所以做母亲其实是很为难啊。我的答案是等候，我觉得还是要等候。固然母亲知道说，按照传统是对大孩子是不公平的啊，但是按照神的心意呢，是要给这个祝福是给小的。那么那要怎么办，让老大清楚自己退让，或是让帮助老二用一个很正当的方法去取得这个神要给的祝福呢？我还是觉得说利百加用那个欺骗的方法是不是对的，虽然他很清楚啊，他要用人的方法来帮神一把，让神可以实现他的心意，其实这是不需要的。我们也常常做这样的事情，说神啊神啊，我担心你大概做不成吧，我来帮你一把好了，那我来想一个诡计啊，让这个你的心意可以成就。可是后来你可以看得出来，雅各为了利百加跟雅各为了这个诡计付上多么痛苦的一生余生的代价啊，实在是很不值得。所以呢，我们既然也看见利百加跟雅各后来是怎么样子痛苦的，利百加到死了都没有见到他最爱的孩子一面，这对母亲是很痛苦的事情。那雅各也是很爱这妈妈，到死了不能见妈妈，不能听妈妈送终，而且呢后来流浪到舅舅家吃，艰辛受苦啊，他也吃了很多很多的苦，所以是不值得的。我们回头看他的经验，我自己觉得如果是我是妈妈，等候神的作为，相信神的作为，神一定有他最美好的办法来帮助。好，
谢谢贾华姐。大家还有没有？
好，稍等。
觉得这个雅各呢是用公平交易啊，他没有用骗的方法来换取长子的名分，因为他是用一碗红豆汤跟他换，他骗取他爸爸的祝福，但是他没有骗取长子这个名分。我想这个是公平的交易嘛啊，我是不是大家跟我解释一下我的想法，对不对？
问题抢答开始，谁来回答？
这个我来回答吧。
好，
然后那个红影带我们就开始祷告，应该又带我们祷告了吧？
对，
已经祷告了哈。好，然后就把这时间交给我嘛，就顺便给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啊。那这个长子名分哈， 你会从这个了解犹太人历史和中国人的历史哈，你就知道长子名分意味着这个家里很重要的产业要归他。那如果从人的这个角度来对比哈，一碗红豆粥和这个长子的名分明显是趁火打劫哈，它的价值是不匹配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哈，雅各就是抓住了以扫哈，在这个饥饿的时候，然后呢他来要这个长子名分，说这做一个等价的交换。所以从这个价值的角度上是来不匹配的。那我们在开始之前哈，我们也要回顾一下哈，就是前面哈雅各和以扫的这个争执。这是以前做的一个周报的主义学哈，我把它放在这里了。借此机会呢，我们可以温习一下哈。那以扫的欲望使得他鲁莽、愚昧、目光短浅啊。以扫更关心自己的胃口，而忽略了远比此更有价值的东西。他看自己的胃口高过长子的名分，所以圣经呢就把以扫归类于属肉体的人和不敬虔的啊。新约讲他是贪恋世俗的、不敬虔的。那从我们的角度啊，我们也很容易理解这种人啊。这种人就是只为今天而活，他活得很开心，那很随意。那这种人呢，在这个现实的生活中呢，可能并不讨厌，因为他更有人缘，更受大家欢迎，他什么都不在乎。你管他求什么，他都可以很容易的赠送给你。但是有一点，他可能连永生也不在乎了。那雅各呢，更是一个机智的投机家哈，那个投机或投资哈，投资当然不算了哈，他投机家。所以对他来说，他觉得占哥哥的便宜从来就觉得问心无愧。那雅各呢，什么都抓，那他的抓的另一个含义呢，也是一个欺骗者。但是呢，他有一点呢，对于那个永恒的福祉，对于神，他也不放过。那在罗马书哈，就特别的讲到哈，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恨的。但是这段经文呢，主要是讲神的拣选，与两个人哈的行为是没有关系。那我们怎么样理解呢哈？确实有神的爱和恨的理由在雅各和以扫身上，对他们在这个长子的名分的抓取上，神肯定是更喜爱雅各有这样的一个心意和看重，使神恨恶这个以扫这么轻易的就把这个长子的名分给卖掉了。那所以在新约中话说他是贪恋世俗的。那罗马书强调说哈，并不是指他们的行为决定了他们的人生的后果。以扫为肉体的一时的需要就轻易的卖了长子的名分，和雅各通过欺骗取得以撒的祝福这些呢都不是神继续信守亚伯拉罕之约的手段。不论雅各怎样利用手段得到长子的名分和祝福，都丝毫没有改变和转移神对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因为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会更改的。那这段经文呢主要是讲到一个拣选哈。那这个拣选和人的这个责任哈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哈。那我是这样来思考的哈，或者说是雅各的信和以扫的不信决定了他们的人生结果。神就是借着这信和不信进行了拣选，然后亚伯拉罕之约就传递下来。那我们觉得这个答案可能还不令人满意哈。我们换一种角度说，神拣选了雅各，或者说圣经也有一个含义，雅各被神抓住了，然后雅各呢他自己本身抓，他也抓到了神，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那新约在罗马书讲到哈，神预先知道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以这个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思考，当然你可能对我这样的一个答案还是不满意，但是你可以进行思考，就是一个事情的两个层面，但是他们并没有冲突。好，如果有在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再来讨论的话，我们再花时间哈。我们今天就开始下面的。然后呢，雅各 他就开始到哈兰那个他的妈妈的老家去，去要去娶媳妇儿。那严格的说的话呢，他是去逃难的，因为以扫要杀他。28:10，就讲到哈，雅各出了别是巴，向哈兰走去，到一个地方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然后没有拿着一块石头枕到头下，然后就躺卧睡着了。在这个时候呢，他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这是雅各呢第一次遇见神的一个经历，也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那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呢？这是在他一个逃难的路上，在一个惆怅的傍晚，他一个人孤苦伶仃，情绪低落，前面的道路很是渺茫，一切都没有定数。然后目前的情况下呢，他只有在野外露营了，没有帐篷，没有遮盖，前途未卜。所以雅各是在这个人生一个在目前来说是他一个最艰难的时候遇见了神。那这是雅各人生最奇特的一个经历。那天堂离他如此的之近，搭上梯子他就可以上去，然后父亲的神，爷爷的神就在上边。你说这对他说是何等的惊讶。然后呢，28:13哈，神就对他说话，说话，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土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神在梦中介绍自己，完了告诉雅各的未来他要怎么做。如果我们从创世纪读到现在的话，神的这些话已经说得反反复复了，对雅各来说他是又陌生又熟悉。陌生的是神第一次亲自给他说，熟悉的是他肯定听过以撒给他讲过神怎么应许亚伯拉罕，神怎么应许应许他的父亲。对他来说这是他以前常常听到的故事，但是今天他从神的耳朵里亲自听到。然后28:15哈，让雅各更惊讶的是，神说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在这样的一个逃难的光景中，神的应许和约定就临到他的耳中。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这对雅各是一个多么重要的经历。他未来20年的苦难的生活，直到以后他要再回来，那这一句话就是他20年生活的支柱。这句话对雅各来说太重要了，神也是对雅各太好了，但是雅各不可能明白这位上帝为何要对他这么好。我们今天从整个圣经知道神要拣选以色列人，所以要出弥赛亚，一直到我们今天的救恩，所以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和计划，但是雅各不知道。所以雅各呢他就醒了，然后他就说耶和华真在这里吗？我竟不知道。然后他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那雅各自然的反应就是惊讶惧怕，他在这里遇到了神，然后他会说，他会想，这些都是真的吗？还是我在做梦？然后我们看雅各他怎么回应的哈。那28:18哈，讲到雅各清早起来，然后呢他就用石头立着柱子，浇油在那个地方，他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那他是在敬拜神，他是要回应神在梦中对他所说的话。然后雅各怎么许愿的，说你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大家读这段经文觉得是不是很有意思哈？ 神没有问雅各说我可以做你的神吗？神就是说我要做你的神，我要与你同去，我要保守你。但是呢，雅各真是不愧为那位抓的雅各，他跟神许愿，但是实际上他是跟神在讲条件。他说啊，神啊，你今天跟我说的是很好了，但是呢你光说的好不行，我还看你能不能做到。你如果这样做的话哈，把我平安的带过去，带出去，然后再带回来，然后我就以你为神，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这个经文对我们来说并不熟悉哈，所以我们在这个新约圣经中，我们一看到多马，耶稣死了复活了，很多信徒都跟他做见证，完了多马说，我非亲眼看见亲手摸到我总不信。这就是雅各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想法。雅各这样的一个想法哈，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并不陌生，我们曾经都是这样的人，我们都曾经向神许过愿，但是神允许我们有在这个信主的过程中，甚至在开始的时候有这样利己的思想。那我记得我这个信主的一个旅程哈，那庄刘磊他们邀请我来美国读书，然后呢帮我申请了奖学金，完了我签证哈，第一次就拒签了。那时候签证的时候是很难哈，然后第二次签证的时候我就做了个祷告，我说神呐，你帮助我，你如果签证让我去到美国，我就相信你，以你为神。然后我来到我这第一天在星期主日的敬拜，在那个老教堂，我就站起来哈，那时候我还不是一个基督徒，我没有受洗，我还没有真的相信，但是站起来我就冠冕堂皇的说了，哎呀，我感谢神，神把我带到这里来，感谢神哈，神没有放弃我。完了过了三个月，然后那年的圣诞节我就前夕，我和庄长老就一块受洗了。然后在我的这个人生过程中呢，我跟神还有许过别的愿，有一次重大的愿哈，是在我这个人生中遇到一个最艰苦的时候，因为我的那个我被炒鱿鱼了哈，不是炒鱿鱼 ，layoff， 就是那时候telecom 的那个泡沫破灭了，然后我们的公司就一点点 layoff， 最后轮到我，然后我就找工作，那时候压力很紧张，身份就没了，我就跟神说哈，我说神呐，那时候已经基督徒了，我说你要是这次帮助了我，我以后就把自己献给你。后来神就真是帮助我了哈，然后又开始上班什么，但是过了很长时间，我这个许愿我也就跟忘了似的不提，但是后来神又让我提起，神又让我记起我许了这个愿哈，我要还这个愿。所以神允许雅各有这样的利己的这样的思想，并没有因他这样的讲条件而离他而去。神允许人有这样的一个成长过程，直到我们无条件的降服下来。这就是雅各的人生旅程，在未来的20年的艰难旅程中，无论雅各有没有感受到神都与他同在，都不离弃他，都在保佑他，并且神说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直到他成全了在我们身上所应许的，他就是这样的，如此的忍耐和耐心，他的怜悯和恩典，忍耐罪人的顶撞，直到我们有一天在他里边完全降服下来。那我愿意，这是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工作啊。这个工作没有完成，他就不罢手。所以神呢，从这个开始呢，就开始在雅各身上工作。雅各呢，用自己的这个力来度量这位上帝，但是神却要在他的后裔身上展开一个伟大奇妙的历史，是雅各没有办法明白的，但却是我们今天每一位坐在这里的人，我们可以明白的，因为圣经已经完全的启示给我们了。所以以赛亚书哈41章就讲到话，你这从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雅各在目前的境界里，他还只是停留在那个 虫的境界里，他只是看待他自己的一个小康的生活，他还没有真正的明白神要把他带到属天的高度，从鹰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那今天的基督徒哈，就我们现在基督徒啊、那有人就写了借着这样的一个经历来，雅各第一次遇见神的经历来跟神有个感恩的对话哈，他是从基督徒的角度来写的。那他是在想象，那基督徒在人生的中遇到一个最艰难的时刻，然后在这个时候他遇见了神。这个诗是这样写的哈，醒来满心感激，赞美不停，怀中愁苦尽消，历时为证，路中所历艰辛，使我遇主亲近，遇主亲近。这是我们基督徒可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可以遇见神的一个重大的经历。而这样的一个经历呢，往往是你在人生当中是在一个非常难处当中你可以遇见的。那我今天我要留一个作业哈，这个作业就是回想你第一次遇见神的重大的经历，然后这样的一个经历对你以后的生活有何等样的影响。这样的一个经历在雅各的身上，虽然他现在还不能完全的明白，但是他对他以后的生活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影响。我们今天下面就往下来看哈。那我觉得如果这样的一个作业的话，我们每个人有很多的可以分享的。刚才讲到的是雅各在傍晚的时候，那怀着一个疲劳然后愁烦的心情入睡了，然后在他第二天早晨的时候，那天亮了，那个黎明到来的时候，他怀着信心重新上路，因为他知道的他父亲的那位神要保守他，要与他同在，所以他的心中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开始升起，在指引着他。二十一章就讲到，所以雅各早晨又起行，然后呢他就继续往他这个舅舅家去，然后就进入到描写雅各的婚姻。那雅各就到达一口井旁，然后牧羊人都在等着里那个聚齐就齐了之后把那个井打开来这个这个给水引羊。在这里呢，雅各呢就遇见了拉结，就是他最心爱的那一位。然后呢他在这里就知道拉结是他的亲戚，所以他就抱着拉结就亲嘴就放声而哭。只是在二十九章十一节，那雅各在这个逃难的过程中，现在今天他终于见到了亲人，终于见到了这个娘家人。但是呢这里也要我们有一个对比哈，亚伯拉罕给以撒娶妻的时候是差遣仆人，那个仆人也是在井边遇到利百加。那今天呢雅各也是同样来到井旁，他遇见了拉结，但是两个人的光景却是迥然的不同。那个仆人怀着信心神的指引，但是雅各当他来到这里的时候，虽然神跟他说话，他是仍然在他的生命当中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那他还在要衡量这位神到底可不可以做着他的神，所以他是逃难来到这里。然后呢拉结就回去告诉他的父亲拉班，拉班听见外孙雅各的信息就跑出来迎接他，抱着他与他亲嘴，领他到自己的家。然后雅各把一切都告诉拉班，然后拉班对雅各说，你虽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的服侍我，请告诉我你要什么为工价。我们看这里的情况完全不同。当上次的那个拉班来接受亚伯拉罕的仆人的时候，那个仆人是带来隆重的彩礼，那
拉班一出来的时候就能看见这个仆人的这个带的这个贵重的礼物，但是今天雅各来到这里的时候，他是一个穷小子。那也很奇怪的是，那以撒打发雅各离开家的时候，并没有给他预备彩礼。所以这也是就存在的这一个问题，也是刚才我们那个问题所讨论的。那以撒是亚伯拉罕已经承认的，他就是这位长子，应许之子。但是雅各的话呢，虽然他从神听到，但是作为一个爸爸，那个心里还是没有这个完全的转过来劲儿，来为这个雅各来预备那个应许的这个环境。从人的角度来说，所以他把雅各打发出来，实际上雅各是在逃难，什么都没有带走。然后雅各就对这个就对拉班说说我愿为你的小女儿拉结服侍你7年。然后呢，拉班就同意了，说那我把女儿给你，胜似给别人，那来吧，你就与我同住。然后这里讲到，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7年如同几天。所以雅各在这里就沦为拉班的仆人。那为了他心爱的拉结，然后呢，他来为拉班打工。那这7年的话呢，去研究哈，这个7年的这个工价呢，也差不多就相当于这个彩礼。那个彩礼呢，也差不多就是7年的这个工价。那雅各呢付不起彩礼，所以只能打工。那对雅各来说呢，这7年并不难。为什么？因为有爱，有爱就能忍耐，有爱这日子就好过。所以对基督徒来说，也是常常我们，当我们对神有爱的时候，对人有爱的时候，我们的基督徒的日子就是清醒的，就是与神同父一个的，这个日子就好过，就没有律法来束缚我们。当我们没有爱的时候，基督徒的日子就是非常苦的。然后我们在29章哈，就是接着再往下看哈。7年过了，拉班呢并没有主动的提出要把妻子给雅各，而是雅各主动对拉班说，日期已经满了，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我好与他同房。但是呢，拉班呢却使用了计谋。那时候的婚礼哈，在白天的时候呢，这里没有描述，新娘没有出现，那基本上可能都是家里人或者是男人哈。然后只有到晚上的时候，他把新娘送到洞房。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当这个雅各进到洞房的时候，那时候也没灯哈。完了，第二天在早上起来的时候，他发现他的老婆不是拉结，反正是拉结的姐姐利亚。那圣经描述说哈，那个利亚没有妹妹好看，因为她的眼神没那么漂亮。那雅各并不爱利亚，所以雅各呢，他就觉得他受了骗。那拉班呢，也正是抓住了雅各深爱拉结的这一点，所以呢，他就给掉了包，先把姐姐给了雅各。所以当雅各发现的时候，他已经预备好话说了，哦，好啊，他说大女儿还没有嫁人，我怎么能先把小女儿嫁给你呢？他说这样吧哈，满了7日，这个婚礼7天之后完了之后呢，我就把拉结给你，然后你再为我服侍亲。对雅各来说哈，他已经被舅舅算计了。就这样呢，雅各呢就又在打工了7年。完了，雅各用自己的工价换回了两个姐妹，然后呢，两个姐妹又带了两个使女成为他的妾。这就是雅各的一个痛苦的婚姻的开始。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婚姻哈。这样的一个姐妹，亲如姐妹的关系，但是当他们进入到这个婚姻当中的时候，就成为仇人。这是一个痛苦的婚姻。在29章31节就讲到哈，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就使他生育。 因为雅各呢，他就本身他就是爱拉结，所以呢，当他利亚当那个姐姐呢成为他的妻子的时候呢，他并不爱她，所以呢，他就冷落她。他把时间花到了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在这个拉结的身上，所以我们就看到哈，就在这样的一个姐妹的征战当中，就生下了以色列的十二支派的先祖。这些经文啊，你要读的话哈，我是很有意思哈。拉结不生育，然后利亚怀孕生子，就给他起名叫流便。因而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爱我。他又怀孕生子，就说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这叫熄灭，就是听见的意思。然后他又怀孕生子，就叫立位，就是联合的意思。他希望丈夫与他联合，然后最后他又生了犹大，就是赞美的意思，赞美耶和华。所以啊，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神特别的怜悯弱者，特别的怜悯利亚。在这里，利亚没有得到丈夫对她的爱，但是神却给了她四个儿子。拉结还一个没有的时候，神却给她四个儿子。那在这个方面，神报答了她。然后我们紧接着就看哈，然后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气，然后他就要跟雅各吵架，吵架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那雅各就向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姐妹相争，然后呢，雅各呢就在中间被两个人来回撕扯。他深爱拉结，但是拉结报应他，你不给我孩子，但其实是神在不给拉结，不让他生育。然后呢，拉结呢就把他的使女毕拉给丈夫为妾，然后雅各呢借着这个使女毕拉又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叫但，就是深渊的意思，一个是拿弗他利，就是相争的意思。那利亚呢，这是姐姐哈，看到自己停止了生育，然后又把使女希帕给雅各为妾，然后这个使女希帕呢又跟雅各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叫加德，就是万幸的意思，一个起名叫雅舍，就是有福的意思。好了，中间还讲到姐姐和妹妹相争，然后因为一个风茄，那个风茄据说是可以养有生育的能力，然后呢妹妹呢就把妹妹为了要这个姐姐得到那个风茄呢，就把雅各让一晚上让给了姐姐，然后姐姐在这跟这个雅各同寝的这一晚上就又生了一个儿子，叫起名叫加撒，就是价值的意思，然后又给雅各生了第六个儿子，这个六个儿子就是希伯伦，就是同住的意思。我们在这里再又能看到利亚的那个姐姐那个信息，神赐我厚赏，我丈夫必与我同住，因他给我生了六个儿子。那他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哈，雅各跟妹妹生活的时间很长，大部分时间呢都把姐姐冷落，甚至只有在这个得到封茄的这个机会的时候呢，妹妹才把这个雅各让出来给姐姐，然后由姐姐呢在这个才可以接着这个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家庭的征战，可以看到这个家庭的这个混乱。然后呢，利亚虽然失宠，但是她深爱着雅各，她要赢得她的丈夫的心。然后最后呢，在30章22节呢哈，然后神顾念拉结，应允他，使他能生育。他生育的第一个儿子就是约瑟。约瑟我们都知道哈，那稍往后我们就讲旧约的一个最后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约瑟。约瑟就是争天的意思，那意味着意思说他求神再给我一个儿子。然后呢，拉结后来在迦南地又生了便雅悯。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混乱的家庭，那以色列的12个支派，那在这里我们看到有11个儿子，先祖就在这样的一个父母的喧嚣的征战中 长大，所以这样的一个家庭是很混乱的，并不是我们今天和看到的是一个很平顺、一个很温馨的家庭。那我们常常想，这样的一个啊儿女在这个环境中能长成一个什么样呢？我们先看看这个婚姻哈。那我们知道，多妻制并不是神所喜悦的，也不是神预定的。那是在人犯罪之后呢，啊，在稍晚的时候，然后人开始了多妻。那多妻应该是从拉麦，是应该从拉麦先开始的哈。那这样的一个多妻，就是这个家庭征战的导火索。那从今天来说哈，我们可能说是婚外情是这个家庭征战的这个导火索。我们来看哈，莉亚得不到丈夫的爱，但是呢，她也就更需要神，神也怜悯她。最后，莉亚的结局，她被埋葬到哪里？埋葬到亚伯拉罕的祖坟那里，和雅各在一起，而不是拉结，而不是妹妹。虽然雅各深爱着拉结，但是拉结没有得到这样的地位，而是莉亚是姐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借用别人的一句话说啊，莉亚你不要哭泣。虽然在这个婚姻的生活中，她并没有从丈夫那儿得到满足，但是当她死的时候，她被作为名门正娶的妻子放在祖坟当中，然后神借着她生下了以色列的十二个先祖。所以神在她身上的旨意成就了，犹大是其中的一个。所以莉亚虽然生活得很苦，但是神在永恒当中是安慰她。我们再看看拉结，拉结得到爱多，但是神却借着不生子在生活中磨练她，最后生了约瑟和便雅悯。约瑟两个儿子成为以色列的两个支派，因为利未不算支派，利未专门是在圣殿中服侍，所以约瑟的两个儿子呢就占有了两个支派的名分。那这是妹妹拉结可以得到满足的，这两个支派就是马拿西和以法莲。然后在新约当中呢，有个最重要的使徒是保罗，保罗就是便雅悯支派的。所以我还是借用那句话哈，说拉结你不要哭泣。拉结得雅各的宠爱，但是他的人生并不满足，在跟姐姐的争斗当中，他大大的失败，落下下风，然后到死的时候他是难产而死，他并没有埋葬在这个家族的祖坟当中。但是在永恒当中，神仍然在他的身上完成了神的心意，他生了约瑟，把约瑟把埃及人把以色列人带进埃及，然后今天的使徒这个保罗就是这个便雅悯支派的。然后我们再看看雅各，雅各按道理说是这个家庭中的家长，但是我们读过这段经文的话，你发现他并不能满足每个人的需要，他甚至像个皮球似的被两个姐姐踢来踢去。他深爱着拉结，但是拉结也并不没有买他的账，他也没有办法让拉结满足和喜乐，更不要说姐姐莉亚了。从莉亚给儿子起名的情况来看，莉亚一直受到他的冷落。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婚姻，这样的一个家庭，大家庭，他们的人生都有他们的遗憾和不满足。但是今天我们读这样的故事的时候，令我们安慰的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破碎的家庭中，神完成了他的旨意和计划。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征战当中，他们经历了神，神借着他们成就了该成就的。所以我今天我就在这里哈，我要留一个作业给大家哈，问问你的婚姻，你的婚姻可能并不是幸福的，有很多的难处，但是关键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成就了永恒的旨意吗？ 然后你有经历他吗？无论是利亚还是拉结，在他们生孩子的过程中，他们给孩子起名字的过程中，他们都归荣耀于神，他们经历了神对最终对他们的保守和信实，然后丈夫不能成为他们的满足，然后神成为他们的满足。这是第二个，这个注意哈，我给大家提的，看到哈。然后我还是要再稍微长一点哈。我刚才读到祝福人的雅各和自己的福，在32:25哈，拉结生约瑟以后啊，雅各对拉班说啊，请打发我走，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啊，请你把我服侍啊你所得的妻子和儿女给我，让我走，我怎样服侍你你都知道。然后拉班对他说哈，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仍与我同在，因为我已算定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这句话哈，从拉班的口里出来令人惊奇，因为拉班对耶和华的认知什么样的一个认知呢哈，他是从亚伯拉罕为什么离开本地本家本族，他知道有耶和华来带领他，然后呢亚伯拉罕的仆人来为以撒娶妻，那时候他也知道这个仆人怎么叙说耶和华来引导他，所以他知道亚伯拉罕以撒甚至雅各的神是耶和华，这是拉班的认知。那雅各呢，在这里的日子很苦，但是呢他却为拉班带来了财富的兴旺。那我们看拉班是一个生意人，所以他看重这点，这就是他为什么看重雅各的原因，这也是解释了他为何定要把两个女儿都嫁给雅各。所以在这方面呢他还是有眼光的。那我们也会发现呢，雅各和拉班有相同之处，他们都是使用诡计，其实都是抓的人，都是要祝福的人，但是雅各的高明之处呢，他更要那位祝福的神成为他的神，但是拉班呢却没有这个想法，拉班想要的是财富。所以从这里话我们就可以简单的指向说哈，他说雅各啊，你留下来为我打工，让我的财富增加就好了。也许我们过多的解释了，那拉班在这里没有说哈，雅各啊，你的神如何成为我的神。但是呢拉班仍有他的聪明的地方，他就说哈，那与敬虔的人为伍，我就是蒙福的，所以他不想要雅各走。然后我们再看哈，30章30节哈，那个雅各怎么说的哈，我未来之先你所有的都很少，现今却发大众多了，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于你，如今我什么时候才为自己兴家立业呢？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于你，雅各看到这一点，雅各知道他到了哪里，然后他就可以给别人带去祝福。但是呢雅各并没有在这点上得到满足，那或者说还有更深的层面他还没有看到，但是以后他会看到，在这个20年不算短的时间里，神借着他给别人带来祝福，但是神同时给他的祝福也在他的身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祝福呢？这个祝福就是在他的生命中的这个破碎的祝福，或破碎的祝福。那这里我们说，无论雅各如何抓，神都要祝福他，所以都不决定于我们的抓和诡计。雅各要学会的是，他要学会安静降服和跟随。这个真正的福气呢，不在这个家道的丰盛，在神破碎的这个敬虔的生命当中。雅各目前还没有看到，他所看到的是神借着我带给别人的祝福，但是我如何才可以兴家立业呢？神确实的仍然要给他，但是对他来说，神的祝福仿佛 对自己来说仍是遥远的，但是神其实已经在他的生命中积极的工作。然后后面我们就看到的是哈，雅各就跟拉班讨价还价啊，他怎么要自己的工价？那就是他就是要说，在羊群中有斑点的羊都归给我。那我们知道哈，当那个纯种羊和有斑点羊杂交的时候哈，那其实斑点羊的出生的概率应该还是大的，应该有三分之二哈。那你们可能学基因的哈，可能会明白哈。那拉班呢，他也不傻哈，他说哈，因为只有有斑点的羊和纯种羊白色的羊或有斑点羊杂交才会生成有斑点的羊，所以拉班呢答应了他。这其中有个前提条件，也是雅各提出来说，你先把有斑点的羊全部拿走。那拉班呢，应该就是把有斑点的羊、强壮的羊就已经全部拿走，所以羊圈里可能留下了很少的有斑点的，都是老弱病残留下了。但是，就是借着这些很少的这个斑点的羊，雅各为自己积攒的一副可观的财富，他可以带回迦南地。雅各他当时他使用了一个土法，就是当那个羊交配的时候，然后他在强壮羊交配的时候，他在河边放上一个特别波成的白纹，然后呢，这样交配的羊就有斑点。但是后边呢，耶和华的使者亲自跟他讲哈，不在乎雅各的这个计谋，这个可能是当时的土办法。但是其实科学研究说哈，这个办法呢，并不就是一个科学的方法，或者说一定就成立的。但是最最科学的解释或神奇的方法，就是神的使者使雅各的羊群生出的羊全是有斑点的。所以神特别的，我们来看一下，所以神就在这里哈，特别的把右边的人赐给雅各，雅各就积攒了一笔财富，然后他就准备回家了。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然后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吧。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让我们看到雅各是蒙神祝福的一生，但是他的一生却是充满了苦难和波折。主啊，在世人眼里，这有何等样的福气呢？但是今天你的儿女，当我们来再看雅各的一生，再看他的婚姻，再看他苦难的日子，我们知道有你的美意，你所命定的福跟这个世界所定的福是不一样的。那等到我们生命成为敬虔的生命，等到我们居住在你的殿宇当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永恒永生是何等的美好，何等的荣耀。主要你帮助我们借着雅各的一生来看我们自己的一生，我们没有办法求自己在这个世上富足或平顺，而你往往借着多灾多难，让我们成为你敬虔的儿女。主啊，你帮助我们进入到你的心意当中，让我们知道在患难当中有你的盛宴。主啊，赞美你，愿你的旨意成就，愿你在我们身上继续行使那破碎的工作，让我们成为你圣洁的器皿。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我今天留了两个作业哈，虽然没有讲完，一个是你第一次遇见主的经历，然后第二个是回想一下你的婚姻。
我那边的都发过了。